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哈巴谷在这边讲了一句话，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上帝的作为是什么？在整个的上下文里面告诉我们，这里哈巴谷所要求上帝做的，上帝的作为就是要先消灭以色列，然后再消灭以色列的那个国家，就是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当我们圣经讲到说我们要复兴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毁灭的工作。以色列人被毁灭是因为罪的缘故，以色列人被掳被上帝处罚是因为罪的缘故。那神的作为，神的工作就是要起死回生。那在我们教会历史里面也看到很多关于复兴的话语或者复兴的信息。到底复兴是什么？复兴的定义是什么？那复兴这个词在圣经中所使用的，跟今天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在意义上是有距离的。意思说，今天我们所讲的复兴就是好像是一个树枯萎了，或者树在像现在天气很干燥，我们浇点水，这个就又恢复过来了。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复兴是另外一个意思。那复兴这个字在旧约里面用了很多次，特别是在诗篇里面，诗篇119篇一共有了11次。那这11次呢，都是意思都是说使活，使他活过来。那中文圣经叫做救活，英文翻作 revive。 那 revive 这个字的是从拉丁，英文是从拉丁文过来的啊。这个拉丁文过来是两个字凑成的，一个就是这个 re 就是说是在的意思，然后这个 vivo 是活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字加起来就是再活。那复兴的意思呢，就是要再活。再活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再活呢？就是死了的意思，死了的意思。那今天神的教会，神的家，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是什么？是活的还是死的？神对老底家的教会说，看外表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今天很多所谓大的教会，外表上看起来好像是很兴旺，但是实际上可能是死的。所以神要使我们再活，神要来复兴我们。那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要跟大家先思想一下，复兴有没有可能？复兴有没有可能？那在历史里面，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复兴是有可能的，再活是有可能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一位救主。那在历史上，在我们个人生活上，在历史上，我们就是有这个复兴的一个循环。这个复兴的循环就是说，在我们教会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有高的时候，有低的时候，有起的时候，有伏的时候。所以这个复兴是会有的，也会过去的。那这个在这个过去又来了又去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能够停顿在一个地步，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兴起，被再活起来。那在圣经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在撒母耳的时候， 以色列中没有王，世世时代他 个人按这个任意而行，所以约柜神的殿也没有被建造，所以以色列人过着一种备受欺压，自己又是心灵生命不是健全的光景里面，神兴起撒母耳来带领以色列人，使他们得到复兴。他怎么样得到复兴呢？撒母耳说，我断不为你们停止祷告，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再一次筑坛来到神面前向神敬拜。啊，这三样东西在我们复兴的里面，让我们生命再活的里面，少不了祷告、认罪跟敬拜。啊，在列王时代也是有一连串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在这个所罗门带领之下建造了圣殿，感谢主，他圣殿建造好了之后，不是为着圣殿，像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为着使用场地也产生很多的争吵争执，他们要把这个殿献给神，然后说凡那些奉你的名所招来要求告你的时候，你要在这个地方向他们施恩，要拯救他们。这个殿是祷告的殿，我们不要当作罪窝，我们不要在这里做其他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不要为这个殿的使用来发生争执，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殿盖好的时候向神奉献，那所罗门也有他的软弱，也有他所犯的罪，以至于使他的国家被分裂。但分裂以后，北国就去拜偶像，造了金牛犊，所以他们这几百年的时间全部在拜偶像的里面生活，最后上帝把他们灭绝，借着亚述帝国把他们灭绝。那南国还感谢神，也是很多败坏的王，但是有几个好的王，他们神把他们兴起来，能够继续延续大卫的这个火花，敬畏神的这种心态的心意。所以好几个王，像亚撒，像约沙法，像西西家，像这些像约阿斯，像这些好的王，他们知道怎么样遵从神的律法，怎么样带毁灭偶像，怎么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虽然如此，最后他们还是因为拜偶像远离神而被掳，成为被掳的国民。那在被掳的时期，神也没有丢弃他们，借助尼希米，借助以斯拉。尼希米我们曾经跟大家把整卷书一起思想到，当尼希米在国外做官的时候，看到听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不能够在那个外国的地方坐在那里坐享其成，所以他心里面有一种烧着的火，一种燃烧的感觉，他坐下哭泣，向天上的神祷告进食，52天之内把这个圣城全部盖好，但是圣城盖好了，人心还没有复建，所以尼希米跟以斯拉他们在那里从政治上从神的道上来建造以色列民，也是灭以色列民，让他们在那里再一次经历了神的大复兴。那在新约的时代，当然是新约时代，我们从耶稣到现在2000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最令人兴奋的或者最显著的一次复兴就是五旬节。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临到以色列这个马可路上120个人，借着这个感动，这个圣灵的大能，使教会被建立，然后福音广传。在第一个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借着保罗，借着彼得，借着其他的使徒，给教会带来莫大的社会跟族群的影响力。这个工作延续到今天。那在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起伏的里面，神还是在那里做过，但是我们不能够就停留在那个低潮的里面，或者停留在那个享乐之中。我们看现今的时代呢， 现今的时代虽然有教会存在，其实有这个教会成长的研究专家告诉我们，在过去的30年到50年来，美国的教会没有成长，信主的人没有增加。不要看说，哎呀，这边有一个大的教会，几万人，1万2万人，这个大的教会1万2万人，却但是在整个的国度，神的国里面，人数没有增加。两个原因，一个是人口增加的速度比信耶稣的速度多，所以比例上人口没有增长；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走来走去，越大的教会越会吸引人。所以大的教会，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会那么多事情人不信，那么他一传就马上就信了？他有什么绝交？不一定，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信主，所以移民，基督徒移民从这个教会跑到那个教，从那个教会跑到那个教，所以移民的结果，比如说教会节目好的，条件好的，就人就越来越多。但是在神的国里面没有增加，原因在哪里呢？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拒绝神。有些所谓的基督徒把上帝当作一个，我们可以讲不好听的话，就是我写在这里是玩弄，我需要上帝的时候我就来找上帝，我不需要他的时候把他逐逐高阁，像拜佛一样，好像是玩弄上帝。因此生活教会死气沉沉，所以死的现象，没有那种活力，没有那种爱神的心，没有那种听到神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跑起来了，我就走起来了，不像是撒玛利亚妇人看到耶稣，知道耶稣是救主的时候，把那个罐子丢掉了就跑到城里面去，那种的热火，那种的热心没有了。复兴，我愿意重新再得到复兴。那什么是我们复兴的拦阻？什么是我们复兴的拦阻？那圣经里面讲到，很多时候我们死的原因，复兴就是需要从死里复活，从死的光景里面再回生的意思。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这个复兴或者不复兴的拦阻在什么地方？我特别观察我们自己教会的时候，我想到这首诗歌里面所描绘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类似，很类似。什么问题呢？如复兴的拦阻是什么呢？第一个，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明媚的春光，明媚的春光，我们在这个春光暖暖的生活格调里面，我们陶醉，不是吗？一般人来说，我们的生活多么的写意。当然有时有些人有难处，后面也有，所以在这种春光明媚的生活里面，我们陶醉，我们醉生梦死。有的时候从这里所发出来的声音，我们下面的人根本听不到，耳边风。我上一次在上个礼拜在德州讲道时，就问他们说，我们这些牧师这些传道人站在讲台上，你们从那么老远请一个人来，请一个人来又出飞机票还要给车马费，你花这个钱干嘛？你听吗？听得进去吗？有的时候牧师传道在这里大喊大叫有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在明媚的春光里面陶醉，醉生梦死，听也听不进去，耳朵都塞住了。我们对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时尚的灵魂负担在什么地方？今年不是凑巧，是上帝的安排，给我们两个礼拜连着有布道会。你对这个布道会的感觉是什么？你觉得这个是我们传道部没事干呢，或者是说唐崇荣牧师没事干呢，所以来一个布道会，来一个什么专题演讲？ 有没有想到我们在这个布道会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你说我已经信了，信了不用听吗？还在陶醉吗？我是觉得布道会好像车子加油，如果你是买一个新车的话，你需要把全新的机油加进去，车子会开动。当然得了这个新的油就开车子动。一个人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受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好像是新的机油加到这个车子里面，车子就跑掉了。那你说我好几年前已经加过油了，那你加了油怎么样？你什么时候换不换油？你的车子换不换油？我刚刚来美国，不会开车，不会换油，我的车子没有换油，都最后烧到底儿了，而且是还带几个同工去 RFK Stadium 回来，车灯亮了，然后到 garage 去，也没有人给我，我就好了，没有人，我就回到家里，从此以后车子不动了，烧了，油没有了， engine 烧坏了。弟兄姐妹朋友，你知道你属灵的 engine 那个油已经没有了，已经烧坏了，再过几天就 burn 了。其实有的人已经死了，灵性上已经死了，没有感觉了，你说什么都与我无关。所以需要信了耶稣的人再去听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再去想到耶稣为我们受死的时候，就是换油，就是把这个已经才用半一半的油把它丢掉，用光的油再加进去，使我们的生命再次听到耶稣基督为我死的时候，我的灵性就会得复兴。你说我现在的朋友都是基督徒，跟我一样，那就很惨。要去找一些不信的朋友，请他们来，不要只活在明媚的春光里面陶醉，醉生梦死。这首诗歌讲到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里面欢乐，那我想他做什么呢？含饴弄孙呢？啊，这个可能说啊，像我们这些老人家有孙子，那你没孙子怎么办呢？什么叫做含饴？这句话常常听常常听讲惯了，所以我要去查查字典，到底这个饴是什么东西。饴呢，就是用麦子跟米做的糖浆，这个糖浆含在你嘴里面好像是很甜，可是呢对你的身体不好。而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你含饴弄孙也不一定好。我也不是反对去，我不久要去含饴弄孙，但是这个不能够代替我们侍奉神，不能够代替我们把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上帝还是第一。不能因为儿子，不能因为孙子，不能因为其他的事情，你喜欢的甜头的东西把我们对主的那个心掰开。你的幸福的生活，上帝希望我们幸福，但是你的幸福的生活却把我们带得越来越远离神。还有呢，稳妥的事业，事业，我知道有人工作有困难，找不到工作，失业也很痛苦，但是那些工作铁饭碗呢，金饭碗呢，你保了，保有保障了，就欢乐啊，欢乐了，游戏，游山玩水，游山玩水也不是错，也不是错，但是不要用游山玩水把你的生命耗尽，把神给我们的事物忘记。上帝要我们享受，但是上帝更要我们把它摆在第一位。还有呢，迷人的笑声，这里说迷人的笑声，我们就沉迷在其中，做什么？吃喝饮乐。我们基督徒开 party， 我们吃来吃去，可能我比我们传福音更多。 基督徒凑在一块吃东西，好像比趁机会请一些不信的朋友来吃顿饭多得多。我们布道会的时候，礼拜六晚上，这个礼拜六晚上有吃饭，客人不用给钱，我们自己要出钱，你肯不肯请一个朋友来，请几个朋友来，让他们吃一顿，也没有什么好吃，就是欢迎他们来聚会听福音。当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对这样的事情心里面一点感动，一点负担，一点作为都没有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我觉得我要悔改，我要我在这里做的服事失败了。人家说你的教会很好，你的人数很多，你的教会有这个有那个，老实说，就像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满肚子满心里面满生活里面都是罪。老师说好学生，父母说好儿子，但是在上帝面前我是破烂的衣服。我觉得我们教会也差不多，我们不要只看外表，要看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心智到底是什么。在迷人的笑声中沉迷吃喝玩乐，日子就这样子荡过去了。艰苦的岁月，艰苦的岁月本来应该是好的，因为基督徒要受苦难，但是我们这些过惯了舒服生活的人呢，有一点苦来的时候就抱怨上帝，就觉得这个上帝不可靠，为什么让我生病，为什么让我软弱，为什么要我遇到这些难处，所以就灰心了，不来了， 不跟上帝接近。百般的试炼，也有试炼来，有难处来的时候就害怕。我们怕什么？我们怕穷，拼命的做工就是怕穷啊。也许因为我们长大的过程里面，像我这次在德州讲到一点自己小时候长大的那个经历的时候，一个牧师跟我同年，比我大一点，他说当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与你亲有戚戚然，我感受的一样。我说我小的时候穿的鞋子是脚踏实地，鞋子没有底儿啊，然后穿的袜子是空前绝后，前面漏后面也漏。他说我还比你还糟糕，一个没有袜子穿，还有没有鞋子穿，那才是真正的脚踏实地。我们经过了一些痛苦的日子，那国内呢，我们在国内出来的人，过去是吃粮票是配给的哈，二斤油三斤油，一家人吃多久，吃一个月，吃半个月，我们尝过苦头了。现在在美国挣钱一挣十几万，哇，要合一下人民币多少钱，没有了怎么办，抄家了怎么办，我们怕呀，怕穷，怕再有那个事情发生，还有怕老。怕穷怕老是我们人的场景，这样的结果，我们就为了避免穷，为了避免老，我们把精力都花在这些事情。神的事情等一下，我现在还年轻，等我退休的时候我才来服侍你。弟兄姐妹， too late， 到那个时候 too late。 愿那复兴我的灵魂再一次来复兴我。复兴有没有途径？复兴有没有途径？根据教会历史里面复兴的两大势力或者两大能力，一个是扎根于圣经的真理，彼得宣讲神的道，一次就有3000人来悔改，神的道必须要高举起来。 St. Patrick 在 Ireland 宣讲神的30年，宣讲福音，整个的 Ireland 在那个时候当然是所谓的我们今天讲的天主教， 但是他是传耶稣，是整个的岛上得到拯救。约翰哈斯在波西米亚也是将神的话传讲，影响至深。今天我们也是要宣讲主的道。除了主日以外，我们有特别的时候，特别的聚会的时候，也是宣讲主的道，让主的道来吸引人，改变人，使生命得到造就，使生命得到复兴。第二个是建立于恳切的祷告，建立恳切的祷告。在圣经里面，以利亚说，我如果祷告三年零不下雨，果然不下雨。他再祷告，雨就下来了。以利亚是我们跟我们一样心智的人， Man just like us， 但是神借着他做奇妙的大事，带来以色列人的大复兴。摩拉威的弟兄会是一般的弟兄聚在一起，用很长的时间祷告，然后差派宣教士出去，而这样的情况延续到100多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需要祷告。再看韩国的教会，韩国的基督徒30%左右。我去韩国几次，就问他，以前是在韩国，后来离开，我回韩国的时候有几次问他，到底韩国教会复兴的原因在哪里？好几个，5个原因，其中有一个是韩国教会的信徒顺服，牧师说的话他们听，牧师说你们要去布道，你们传福音，他们去，牧师说你们要奉献，那个奉献那个箱，那个奉献封一大排，几百几千个 slot， 钱都数不完的。所以韩国人可以差遣小小的国家，差遣上千上万的宣教士出去，是顺服。第二个是祷告，那祷告应该是第一，早上4:30或6点起来祷告，不是一个月一次，是每一天，现在还是这样的。祷告不是啊，随便说说的，我在神面前也要悔改，也没有做好的祷告的榜样。求神赦免，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在真理上，在神的话语上，在祷告上恳切。我相信神会把复兴带到我们中间。1959年格佩里牧师还在这个1959年是还是这个冷战的时候，他首先第一个到俄国去，先以前的苏联俄国去，他去到那个 Olympic Stadium， 在那里坐在那里祷告，他说主啊，有一天我希望我能够在这里开布道。1959年共产党控制整个的欧洲，这个欧亚大陆。30多年以后，大概是1990年代，我不记得 exactly 哪一年，格佩里牧师在这个 Olympic Stadium 开布道会。你知道诗班是什么人吗？诗班是俄国的苏联的security， 是 army guard， 是他们的军人，在那里唱。唱什么呢？唱 glory glory hallelujah。 唱什么词呢？唱英文。1959年30多年以后，格牧师的祷告应验了，一个空的大的体育场充满了 俄国人来听一个美国牧师讲道。当我们奉献这个殿堂的时候，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我的讲道是求神使这个地方成为祷告的殿。我感谢主，现在早上有十几个人来祷告。那如果我等三十年，我没有那个三十年等，我没有三十年，就算我还活着哈，再过三十年我95岁，我如果还活着的话，可能也不在这里，我也不是有这个祷告，但是我希望这个殿能够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祷告真理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